弟兄姊妹早啊，非常高兴在主里面我们再次相聚啊。野地的花，就像两位我们都很有感动。野地的花让我们看到什么？野地花看到我们的神是活的。野地的花让我们看到什么？野地花让我们看到神真实的用爱托住了所有一切。你我都在恩典与慈爱当中里面被神很有能力的、很有智慧的、很有恩典的把我们托住了。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敬畏神。事实上一样的经文让我们从顽梗悖逆到敬畏蒙福。我们低头也给祷告，耶稣，你给我们一条蒙福的路，但是我们常常这个器皿不够扩大，也没有办法盛装你这一个大能大力的一个祝福。我们只恳求你在我们当中再次做我们的牧人，牧养我们，等候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今天这个我要用一个东西来今天我刚刚开车的时候很新鲜的，不到一个小时做一个开场白。这个东西呢，就是我在开我前面的车子，我到了那个 Kendall Park 以后呢，这个过了27，那一辆车子就在我咻跑到我前面来了。这辆车子呢，事实上我是绿灯，我这样过去，它是它的右转，我要过27，它就跑到我前面去了。那一看是一个年轻人，一辆跑车。这个年轻人一大早就出来了，我就想，哇，这个年轻人真年轻啊，这个一大早就出来，然后后面一个 sticker， 车子后面有写一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写着。Wake me up 2012 请把我叫醒，2012年把我叫醒 Class 2012。 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年轻人开一辆车，他是大概去年上大学的，所以今年他就是大一新生。他里面写着就是说，请你把我叫醒来，2012年是我毕业那一年，你把我叫醒来。弟兄姊妹，我们也会被叫醒，你知道？启示录不是告诉我们说，号角吹响的时候，先睡的人就怎么样，先被叫醒嘛，对不对？我们都会被叫醒，这是我们的盼望，对不对？弟兄姊妹，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就是我们的生命还有一个永恒，我们要将主一同在一起。神不但是现在跟我们活着，那么他将来也与我们一起在一起，我们都有一个复活的盼望。但是我们的盼望，我就想，当2012年把我们叫醒，我们不想哪一年哪一月我们被神叫醒了，我们叫醒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这就是我想讲的。弟兄姊妹，这一个年轻人是去年进大学的，他已经打算怎么样，好好的什么呀，睡个4年。然后呢，2012年的时候呢，他毕业了怎么样，你再把我叫醒来，他重新又恢复他的 life 了，他的生活，他认为他有一个灿烂的生活，他会有一个自由自在的生活。弟兄姊妹，我们都会被叫醒，我们被叫醒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这是我们要思考的。我们这一生中都会过去，但是当我们面见主的时候，我们那是什么样的情况？上一次我们谈到了我们人的天性都有测试界限的特性，也就是说，今天我不知道你们开车开得怎么样啊，我讲25迈的时候我们都开多少？30哈，算是有道德了啊，有自制力的啊。那 四十五麦你开多少？五十五哈。上次都提到了，将我们这边来看我们的天性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测试这个 boundary 这方面，就是测试这个界限，就是我们的界限是什么？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就这么一生，一走过去，不管我们在这个还会碰到一个 boundary 吗？还会碰到一个界限吗？那个界限就是把我们叫醒的界限。弟兄姊妹，我们还有一个最后的界限要面对。弟兄姊妹，我们还有一个最后的界限要面对。那一个界限就不是你我可以控制的了，那一个界限就不是你我能够定夺的，完全在神的手里了，这叫做审判。我们所有的人都要面对神公义的审判，这是我们从现在活着一直到永恒的最后一个界限，那个界限将没有人能够逃得了，除非神的恩典。确实神给我们恩典了，但是我们面对恩典的态度，我们仍然是选择性的，我们完全不懂什么叫敬畏，我们实在不懂得什么叫敬畏。这就是我们的天性，这就是我们的天性。我可以问一句话，我希望大家现在开始轻松两三分钟好不好？为什么在路加福音四章十六到二十九节耶稣说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里会被人尊敬悦纳的？为什么？来，我们还有两三分钟可以休轻松一点，脑力激荡。为什么耶稣说没有先知在自己家乡是被人尊敬的，或者被悦纳的，或被接受的？为什么？啊？太熟悉了，对不对？他就讲了嘛，你是木匠的儿子嘛，对不对？呀，这有什么稀奇的？你再讲什么话我都不听了，我知道你嘛，眼见为凭嘛，这叫看得见的东西。我们对看不见的东西完全没有概念，眼见为凭，我们的信心甚至我们的顺服就停在看得见，甚至连看得见我们都选择性。其实归根结底，耶稣在讲一个事情，就是从创世纪里面出来的人骄傲，人批评论断，人漠视权柄，是神设立的一个保护。我们选择性的，我们成为我们自己的主。一个人为什么会有选择性？你知道为什么吗？人为什么会有选择性？因为他主观嘛，他以本体为主嘛。顺服的最大的问题就是谁是主？顺服整个的问题就在一个谁是主。我常常讲，我也在想，我在过去基督徒的日子里面，我在台湾的时候，林口大会堂6000万台币，将近27年前，哎，建好。我在主恩堂，主恩堂从帕西彭尼的主恩堂，我在那个时候建堂建好，就是现在主恩堂，从 Y 彭尼搬到帕西彭尼。我在我从查经班变成教会的那个教会，我们从跟人家借在卫理公会借地下室聚会，一直到我们有一个在纽泽西没有那么宏伟的建筑的教会建教堂，在 Newark 那个教堂60尺高， 不包括那个尖塔，全部150年的那个古迹。OK， 没、那个教会建堂。我到 Princeton 教会 ，Princeton 从跟Westminster 学校 Clubhouse 建堂到这个现在的 Princeton 教会建堂。我来到这边，我很感谢主，我又看到建堂。建堂是北美整个教会的 movement， 从1960年、1950年、1960年，大量的有开始有神学有留学生到美国以后呢，神就用查经班开始建立教会。第一代的教会在1970几年、80年开始成立，纷纷的就买堂。到了第二代呢，就到90年跟到现在，尤其是过去这一些年，国内来的弟兄姊妹特别的多，信徒特别多，在中西部一个的教会成立起来。每一个教会，北美的教会，在过去半世纪里面几乎都在建堂。这让我们看见，上次林三刚叔叔来的时候，他说来到我们这边，看到有很多这个好的 facility， 好的这个建筑物，他知道这边有爱神的人，这是一个很美的事。爱神的人可以献殿，可以建殿。所罗门有没有建殿？也建殿了。所罗门拜在哪里？没有敬畏神。你我的生命如果只停留在单单的爱神，我可以跟你讲，我来了纽泽西的时候，纽泽西没有大雄宝殿，后来我看到有大雄宝殿。你知道什么叫大雄宝殿吗？佛教的大殿啊。如果我们单单爱一个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的。巴别塔是不是有一群人要建起来？我们献殿已经过了，下一个2011年我们要献什么？我们要献灵宫。灵宫就是神能够住的地方，他坐王权，坐宝座，掌王权。只有敬畏神的人能够献灵宫。弟兄姊妹，爱神非常的好，神要住在我们当中，这是他在创世纪里面一直给我们彰显的一个东西。为什么耶稣基督要上十字架？因为他要把他的羊群带回到他的父的面前去，他要在那里安居安息。弟兄姊妹，我们实在是在神的恩典跟大能当中里面，被这样子像野地的花被保守了，被扶持了。神的工作没有停止。当他的爱来吸引我们，折服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开始愿意爱他，因此我们的生命在不断的成长。但是神要我们的生命是丰富的。我不知道今天如果你看的话，我们在今天的那个 PowerPoint 的第一个 slice 的时候，是用去年的那一个主题啊，得丰盛得更丰盛的生命。其实神要我们得的更丰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因为神不只是丰富，而且是荣耀。所以神要借着敬畏，使他的儿女呢跟他相连接，因为神与敬畏他的人亲密起来，这是诗篇里面告诉我们的。神与敬畏他的人，他要联合在一起。所以当我们爱神的时候呢，神其实把我们已经做这个地步，下一个地步他要得着我们众人。所以他要使华人福音会在地上的日子，好像跟我们一样，我们在地上的日子里面，神能够居住在这边。敬畏，为什么顺服？最后的目的要成为敬畏，也就在这里面。但是我们的敬畏，我们的顺服，因着选择性的，因着自己的为主的，以自己为本位的， 这样子的方式，我们就常常的软弱起来，常常的跌倒，因此教会个人就生命就从这边停滞，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事情。我们需要信心，就像今天野地的花一样，野地的花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借着所造之物让我们看见神的存在，神为何存在，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神为什么赐下救赎，是为了彰显他的荣耀。你我都是用贵重重价赎回的，你我在神的眼光看起来宝贵，你我的生命绝不止如此。我们需要有很清楚的看见，我们的生命不会只停留在这里，我们需要往前走，只需要一个敬畏神的心。圣福，我的曾外婆，我上次也提到了，我今天还是要用我的曾外婆的例子来谈。大家都知道，我的曾外婆在离世的时候，只见到两个她的后代是基督徒，一个就是我的表妹，信主没多久就去世了，而且是惨死。那么她所看见的另外一个信主的就是我，那这一个人呢，半个健全的人。他活着的时候什么都没看到，我的表妹去世的那一个礼拜，我回家，我永远忘不了什么叫做信心的祷告。信心的祷告就是顺服的祷告。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我们大家翻开来，我来念，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第二节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其实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句话在我的曾外婆里面我就看到了。我的曾外婆跟我一起祷告，握着我的手，就跟我为我的表妹祷告。他的祷告是这样，亲爱主，我谢谢你发生这种事情在我活着 还活着的时候。我深信你给我这个家族有看不见的祝福。什么叫看不见的祝福？这岂不就是信而顺服吗？这叫信而顺服的祷告。我的曾外婆在顺服这件事情里面，她不但让我看到信，也看到顺服，更让我看见敬畏之心。弟兄姊妹，我们不懂得敬畏神，我们天生是悖逆顽梗的。我的曾外婆要能够敬畏神，她需要信心的眼光被打开。她跟我祷告的时候已经百岁了，所以我一生中想到亚伯拉罕，神在百岁的时候给他这个东西，那我就看到原来百岁的信心，信心能在百岁的人身上也能够绽放花朵。紧紧依靠神，希伯来书十一章二十七节告诉我们，因为他摩西恒心忍耐，如同看见那不能看见的主。这句话马丁路德是这样说的，马丁路德说，他说这一节应该是他紧紧摩西紧紧依靠神，他虽看不见却如同亲眼见到一样。弟兄姊妹，紧紧依靠神是我曾外婆给我最深的一个启示。顺服是从哪里来的？这样的信心从哪里来的？你说他经历里面出来的，我的外婆曾外婆一个字不懂， 他后面又聋又哑的日子，他就是靠什么活的？他跟我说背圣经的话，他跟我唱诗歌，唱得越来越不准，越来越不准。他是极力的重听，但是我知道神的话进入他心里面去了。一个不懂字的人，神的话就在听到当中里面，柔和的信心就把神的话语放在生命里面去。弟兄姊妹，这叫做敬畏。敬畏是从神的话，对神的话的态度开始。我先问你们，这也是一个问题，神为什么给我们圣经？让我们知道他的什么性情、属性、他的所事跟他的所为啊。神要我们为什么给我们圣经，就是要让我们知道他的所事跟所为。我的曾外婆有没有办法读圣经啊？没有办法读的。他就用什么来读？他就用心来读。弟兄姊妹，这叫做敬畏。基督徒没有什么大的窍门，成长的窍门，就是我们心的问题。神赐下圣经的目的是要我们仔细去研读、思考、思想，去读、去明白、去默想。神有没有叫你盲目来信？如果有一个宗教，有一个神，来信我，不告诉你他怎么来龙去脉，不给你经的，那这种信仰你不信也罢。那还有自己创造的经，那这种更大的危险。神用几千年在人类历史里面用他的手所写下的圣经，什么叫时间空间里面的神？神一开始就创造天地，就告诉你他是时间空间的主宰，这就是我们的神。神借着他的圣经启示，他就是这一切的主，然后他用他的自己在时间空间里面显明他的荣耀，显明他的作为，显明他与人被造的世界之间的关系。这样子的一幅关乎我们生命跟生活的书，我们不读，我们怎么能够有这样子天大的信心呢？从这里就可以看，让我们看出来，神其实给我们圣经，就是要我们用着思想去行，去读，去默想，去明白，不要盲目归信。要我们用情感，就是我们的这一个人，用我们这一个人感情去行。因为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保罗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了我。圣经是要我们去用思想，是要我们用情感，是要我们用意志，这就是顺服。多少基督徒他在仅仅得救的过程里面就停在这边，他就照着基督徒的成长，我上次的礼拜三的时候我们姐妹会也谈到，我们说基督徒的成长有两种成长，一个叫做什么自然成长，一个叫做什么腓立比书第三章的标杆成长，有一个目标，有一个计划。自然成长，90%的基督徒都是自然成长。那什么叫自然成长？我得救了，我礼拜天来聚会啊，我也上主日学啊，我就是不读经，我不用思想，我不用情感，我也不用意志。 思想叫我们去读，去默想，去明白，情感叫我们去行，意志叫我们去顺服。 这三种东西哈，就好像三个人，一个叫做理智，就是思想，一个叫情感。我们呢，理智告诉我们，哦，福音很乎逻辑，很合乎逻辑，我可以接受。另外也讲说，耶稣的爱激励了我，啊，我真受感动，我心被恩感。我们少了什么？我们有理智，我们有情感，我们却不用什么？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又回到创世纪里面。我们不断的在时间空间里面重复重复创世纪里面伊甸园的故事。我们就是不用意志来下决定，我们忘了，我们看的都是看得见的东西，我们没有察觉那看不见的世界的存在，那看不见的神的存在。永远记得，我们还有一个界也要跨过去，那一个界也没有人能够有自由意志，那叫神的主权，那叫神的主权。我常常想到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我以前刚信主的时候，或者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对耶稣讲一句话很感冒。你知道什么叫感冒吗？就是对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话，口头禅，我实在心里不太认同。你知道耶稣说什么话？哪一句话让我感觉不太认同吗？你要得救吗？你要看见吗？你要行走吗？耶稣在消遣人，这叫明知故问吗？陈水扁在碰到蔡守训，他说我认的，你们有没有看报纸？蔡守训问他说：“你认什么？”他说：“何必明知故问。”还记不记得报纸有这个东西？耶稣啊，我腿瘸的，我要行走；我眼睛瞎的，我要看见；我耳朵聋的，我要听见。这还用问吗？耶稣为什么这样问？他是真的消遣人吗？耶稣不是问你身体，不是问你的理智，不是问你的情感，他问你的意志。弟兄姊妹，顺服，从完梗到敬畏，是唯一蒙福的路。我也要经过这一段。神向我们的意志说话，我们不懂得敬畏，在人生的过程里面，我们都不懂得敬畏，因为我们有自由意志，我们用意志决定一切，我们用意志捍卫、执行、强迫。神买单。我在教会里那么久的时间，我看到，其实我在决定要把工作辞掉以前，我长期多年，我知道在受洗的时候，我跟神说呼召我，但是越在教会服侍越久，我越跟莉莉，跟我熟悉的属灵同伴长辈跟他们讲说，我要抵挡这一个呼召，因为我知道我是意志力很强的人。这个是什么意思？我怎么知道我意志力很强？ 如果我妈妈这样说，我哥哥姐姐这样说，我的老师这样说，我的太太这样说，那你就大概知道我是这样什么的人。意志使得我在某些方面达成了目标，但意志却使得我在某些方面受了亏损，失去了主的同在。弟兄姊妹，我们都不是不认识神的人，我要看见，我要听见，我要行走，我要得医治。神都知道，神不只关心我们全人的需要，他更关心我们今生跟永恒的生命的丰富。有一个丰富的生命，有一个丰富的托付，有一个荣耀的托付要在我们当中。献殿不够，献灵工是神要的。如果我们不懂得彼此顺服，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们没有办法在2011年华人福音会成立教会20年，把成熟的教会献给神。不要轻看悖逆顽梗的罪，要把成熟的教会献给神。这里面告诉我们，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旨意，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如果说你有没有去拜偶像，我觉得说不会做这种事的。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我们来念这个撒母耳记上第15章第23节，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来，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我们就停在这边。有没有想过，你说顽梗跟悖逆只是我的天性而已，神是恩典的，慈爱的，神是恩典的，慈爱的，但也是公义的。你我今生要过在戒野当中成熟成长，才能够在最后的戒野那个 boundary 献给神，被神叫醒。这一个今天来的这一个车上的 sticker Wake me up 2012， 我希望当我们神把我们号筒吹响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都醒的时候，我希望我们是预备好的。因为进入到另外一个永恒当中里面来服侍神，不要轻看悖逆顽梗的神的罪。教会唯有向着神活着的时候，才能吸引人。不要想我们献殿神就会祝福，唯有献灵工高举基督。什么叫高举基督？教会要有一个成长，是值得成长。人生命要一个成长，也是一个值得成长。什么叫做虚浮？ 就差别在这里。我常常在想，耶稣基督把这个门徒跟犹太法利赛人分开，保罗一直在做一件事情，把基督徒跟什么犹太教徒分开。我都想问问看，今天2000年以后，神把我们这些基督徒跟犹太会堂别人来看，或者犹太徒来看，犹太教徒会不会羡慕我们基督徒的聚集？会不会嫉妒？对不起，嫉妒我们基督徒的聚集。佛教刚刚谈到大雄宝殿，我第一次碰到，我有跟你们讲，我的干姐，她是这个正言法师，这个大弟子。后来我们就信仰问题，就是我们再分开了哈。喇嘛，他我那个这个以前的干姐呢，她就去西藏、尼泊尔，她碰到喇嘛，跟喇嘛活佛就一起学一些东西。那么喇嘛活佛常常跟他讲，你看我们的喇嘛寺树立在那么高的地方，那么雄伟，很多年了，我们是以殿为龙，还是以殿中的神为龙？华人福音会有爱神的人，神要华人福音会成为神居住的地方，需要敬畏神。敬畏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什么叫敬畏？对神本性，一切本性的深切认识，这叫敬畏。什么叫做本性？事实上就是在真理跟真道上的认识。这需要在真理上、真道上成熟。什么叫敬畏？是对神一切本性的绝对委身。这个是在心智上跟品格上的成熟。神的本性代表神的主权。如果你我不在神的主权底下，我们就不在神的本性底下。今年的主题是主前建造成为灵宫。如果你把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翻开的时候，你就知道为什么叫做主前。因为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一节里面，他提到了，他说，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来，像才生的婴孩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弟兄姊妹，时间又在一个缘故哈，我自己想要谈到，今天我们众人有一个很大的毛病，不是我们这一个人不爱神，是我们对敬畏神有一个模糊的概念。这里面敬畏神造成了一个教会里面的危机，因为一个目中无人、心中无神的人，他会成为教会的一个男主，他会成为一个教会的伤害。我们缺乏这样子彼此敬畏神的心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彼此顺服。献殿是从顺服开始，也要停在我们献灵宫以敬畏为始，常常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我相信这会神给我们最大的一个帮助。今天教会哥林多教会不是没有恩赐，他样样恩赐都有，但是他没有成熟的生命。所以保罗在那里讲说，那个时候你们不能，如今也不能。 因为人是赐奶的，教会至终会被这样子带来一个混乱。献殿容易，献灵工难。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里面，他说：所以我们如今以后不要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弟兄姊妹，这里面的外貌指的就是肉体，请记得这句话，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六节，他说：所以我们从今以后不凭着外貌认人了，虽然凭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意思就是说，我们在肉体上认人，在肉体上认基督，这一个东西是一个外貌，唯有在基督里面好好的认识神，在生命当中里面顺服敬畏这个神，我们就对了。因为圣灵跟情欲是彼此相争的，基督的信仰跟所有其他世上的信仰有一个很大的差别，不叫做心灵净化。今天很多的国家的元首，尤其是中国两岸三地，常常谈到心灵净化，基督的信仰不是心灵净化。弟兄姊妹，我再说一次，基督的信仰不是心灵净化。你我就是因为把基督的信仰选择性的以我自我为以人本为中心来看基督的信仰，来看来听神圣经，来诠释圣经，因此我们就出问题了。基督的信仰绝对不是心灵净化，基督的信仰是重生，不是改良。弟兄姊妹，你我不可能凭着自己来生命改变，你我必须重生。弟兄姊妹，我们认为我们知道什么叫重生，我们跟尼哥底母一样讲说我们知道什么叫做重生，但就我们所知道的，我们仍然是不知道，因为我们没有敬畏的心。求主把敬畏的心、敬畏的智慧赐给我们。我们低头祷告。耶稣，你是好牧人，好牧人喂养舍命，我谢谢你，我求你在十字架上所受的一切，因着你的复活，因着你的顺服，因着你的顺服，因着你的谦卑，因着你的道成肉身，又因着你的复活，我们这一个人成为一个被开启的人，成为一个有一个新生命在我们里面的人。我只恳求你，你继续牧养我们，你让我们不停留在仅仅得救，不停留在一个自然成长的状态，让我们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着神在耶稣基督里面要我们得着的那一份，因为你要住在我们当中，有荣耀的同在，也有荣耀的托付。求你给我们因为一个渴慕你话语的心，求你给我们一个敬畏尊崇你话语的心，帮助我们有一个信心的等候。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